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我们中国有个著名的导演叫做张艺谋，他的女儿张默也是一个导演，所以他导演过一部电影，就是《拯救嫌疑人》。那这部电影主要的就是讲到两个妈妈怎样去拯救他们的女儿。那么整部电影里面有两句台词，那第一句台词就是孩子跟妈妈是世上唯一分享过心跳的人。那第二句台词是我不是无所不能，妈妈对女儿说，但为了你我无所畏惧。所以妈妈因为有了孩子变成伟大，之前的少女对蟑螂很害怕，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那么她要替孩子抓蟑螂抓壁虎。所以你可以看到妈妈的确是有了孩子就变得无所畏惧了。所以在这里祝母亲们母亲节快乐，那么我们常说的母亲快乐父亲就快乐了啊。那么父母亲快乐全家就快乐了。当然我们教会也是孝亲主日，所以我们也在这里恭祝所有做父母们做祖父母们在主的面前也蒙恩一同的快乐。那当我们讨论到家庭教育的时候，那通常家庭教育会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通常就是以父母的权柄为主，非常的强调，这是东方人的思维。那东方人的家庭就是父母亲的权柄是最大的，就是一切，所以因此很多的时候孩子都得听父母的，因此很多的时候就忽略了孩子心灵的成长，因为父母在那里主宰一切。但是另一种极端就是以孩子为主，一切都是以他的自主来看重的，当然这是比较西方的思想。那就这样呢，孩子从来不需要学习听从父母，因此很多的时候就忘记了顺服带来生命的塑造的那个重要性。那一个妈妈就这样子说，我为孩子放弃事业社交，但他却不理解我，他的儿子却说，我妈妈什么都替我做决定，我连喘口气的空间都没有。那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家庭其实就是这就是他们的冷战的事实。的确大家都彼此相爱，但是也彼此的误解。所以今天早上特别借着这个孝亲主日，我们再次回来思考关于父母儿女的教育问题。我特别用了这个子女心父母情来作为整个这个讲到的一个重点。我们的经文是起自哥罗西书3:20-21，短短的两节经文我们很熟悉，基本上我们都会背的。那我们来读一读这两节的经文，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谈到儿女，他也谈到父母。这里用做父亲的，其实主要是因为保罗的罗马时代是男性的社会，所以他才会说你们做父亲的。但基本上我们都知道这是关系到所有的父母。在基督里家庭中的爱从来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也就是不是单单谈儿女或者父母，而是谈到父母跟儿女都必须要在主里面彼此顺服跟建造。所以当我们谈到子女的心的时候，指的就是子女有父母的心。当我们谈到父母情的时候，我们就谈到父母有儿女的情。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子女的心谈起，子女有父母的心，父母有儿女的情。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的时候，他就提到你们做儿女的凡事听从主所喜悦的。那这不单单是对儿女的命令，更是家庭关系的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在这里提到的凡事听从，那我们都知道基督教的顺服从来都不是盲从的，也就是他后面就加上这是主所喜悦的，换句话说这是在主的里面心甘情愿的回应。那既然在主里面，他一定是合情合理而且合圣经的。一旦他离开了合情合理合圣经，当然就不在圣经教导的这个范围内，所以避免我们父母儿女被错误的父母来引导。所以因此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 顺服对我们来说绝对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属灵上的力量，是陶足喜悦的智慧的道理。那这不单单是为了整个家庭的秩序，想想看，如果家里没有听从父母的儿女的话，那会是一个怎么乱糟糟的家庭。所以就要有秩序，但更重要的，它是出于一种敬虔的动机。特别是我们信主的后，我们的家庭听从父母，不是世上一些的教导，而是对神的敬虔。所以今天我们先从第一大点呢，我们就谈顺服的子女应该有父母的心，这个叫做子女心。不过我们对这两节的经文其实很熟悉，所以因此我们就不注重在这一个理论上面，我们就提出一些生活中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当一个子女他有父母的心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我想生活中他应该用温柔的语气来跟父母沟通。那特别是年轻人当中，有些年轻人呢，在父母唠叨的时候呢，他们就容易顶撞翻白脸啊。但如果能够控制情绪，用温柔的话来回应的话，我想那会更好。就比方说，孩子可以对父母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会认真考虑的，这样就能够化解很多的冲突，而不一定要对着干。那在一本很有名的这个小说叫做《傲慢与偏见》的里面，他的第二个人物就是叫做伊丽莎白。你会在剧中或者在这本小说里面读到，虽然他常常跟母亲的意见不合，但他往往克制着情绪，带着尊重的回应，那就可以避免家庭冲突的生机了。所以当我们有父母心的时候，让我们操练多一点的来聆听父母。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体谅父母的不安和期望。那通常父母到了一个年纪，当你成长的时候，或者你稍微有意识的时候，特别我们青少年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也在 年老了，所以因此他们很多的时候有许多的不安，当然也有许多的期望。那我们做儿女的要稍微体谅，很多的时候需要的主动去表达你的感激跟对他们的陪伴，而不是沉默跟冷漠。孩子跟父母从来不讲话，那这是很可怕的一种情况。那或者是你在国外生活，或者你自己住的时候，长时间的不联系、不回家、不回应，那父母会感觉到被遗弃而没有存在感。所以当你有父母的心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问候他们，每周一次问候电话，哪怕只有五分钟，我想他们也很欢喜听见你的声音，而不是不闻不问的。其实对父母来说呢，最贵重的礼物不是钱，而是孩子还记得他们。有多久你没有联系你的父母了呢？有多久你没有跟他问一声你好吗呢？那或许当我们有父母的心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学会愿意聆听啊，而不是急于争论。我们知道我们也愿意聆听，而不是急于争论，就是很多的时候意见未必一样，但是不一定要争论。有一个青年人在职业选择上跟他的父亲的意见看法不同，就是他想做一个行业，父亲认为这个行业不适合他或者不好。那么他这个年轻人就放下了辩解的欲望，认真的听完了父亲讲完的话之后，然后他对父亲说，谢谢你在为我着想，你想这不就不是更好吗？那何必要对着干来互相起冲突呢？我想因为这样子，父亲也愿意更去听听为什么你选择这样的行业。那如果我们有父母的心的时候，必然会有时候意见不合的时候，那能够用尊重的方式来表达，那一定很不一样了。我们今天通常都不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们很不客气的对我们的父母说，你不懂今天的社会，你已经过时了啊，也 outdated 啊，你过时了啊，这过时是好可怕的啊。你听见过时的时候，这种说法或许可能是正确，但语气却充满了什么伤害。那我们能不能这样子的说，我知道你有经验，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否可以试试我自己的方式？ 所以因此我想可能父母就更乐意的来让你听，让他也愿意听听你的意见跟看法。所以尊重固然不是盲从，我们尊重父母，但是在表达差异的时候呢，仍然不伤害对方的方式。当我们有父母的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注意的，就是不要在外人的面前顶撞你的父母，这是最基本的礼貌。是的，有的孩子很喜欢在亲戚朋友的面前来揭开他父母的短处，结果当然父母就很伤心了，因为你把他的这个一点点的尊严遮羞布也把他揭开了。我想聪明的孩子应该知道私下的沟通才是智慧，所以你对父母有不满，有他没有短处，那你知道就好，不一定要到处去告诉你的亲戚朋友。那如果我们有父母心的话，尊重父母的时差的文化。我们知道有一本小说叫做《小王子》，那这本书原本是写给孩子看的，但是后来它变成大人的书啊，大人就很喜欢看。这个小王子的故事讲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法国的作家叫做圣埃克苏佩里，他写的故事是讲到有一个孩子从这个外星，从遥远的星球来的一个小王子，那在宇宙的旅行中，他到了不同的星球，那遇见各种奇奇怪怪的大人。那么有一次他来到地球的时候，遇到一个飞行员，那就跟他分享他自己的经历。那这本书就通过小王子的眼睛来探讨爱啊、孤独啊、责任啊、人生的意义等的主题。那么这个著名的象征是小王子对他最这个他的星球上的玫瑰花的爱。所以有一次这个小王子就问了一个问题，大人为什么总是问你的成绩、职业，而不是你爱不爱花？我们有没有人给大人问说你爱不爱花的啊，或者是其他的，而不是你好吗、成绩如何、生意工作如何、生意如何哦，下一次问一问你的花如何。所以因此这就是有在显示什么呢？这个问题显示上一代跟下一代其的确有很多理解上的这个断层。子女是常常误解父母为功利主义者啊，而父母这认为孩子不现实，所以因此就冲突了。许多代沟的冲突其实源于思维方式的不同。如果儿女稍微能够了解一下，我们的父母他其实是在旧时代成长的，我们的父母都是在旧时代成长的，各位包括我们当中的青年人，将来你的孩子会是认为你是旧时代成长的，对某一些观念当然会比较保守，那就不会，但是我们就不会急于批评，而能够以包容的面。那经常我们却不是这样，正如我们说，有些时候我们很不客气地说，你们老思想落后了，别干涉我的生活。那这个话语其实让父母感到被轻视，有时候不被需要容易受伤害，对他们的尊严受到伤害。那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子说，我们可能有不看法不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也想听听你的经验。还有就是如果我们有父母的心，的确也要在金钱上跟责任上愿意来分担。如果父母年老仍然操心家务或者财务，而儿女袖手旁观，容易让父母感到失望。如果愿意主动承担，父母便更安心，也更愿意倾听儿女的意见。那第一堂结束的时候，有人跟我讲，牧师你应该叫我们的孩子多带我们去吃你有什么没有提到呢？好了，我就第二堂补充吧如果你孩子你的父母年长了，你知道哪里有好吃的，就带他们去吃吧。那这个弟兄在跟我说，为什么要你这样讲呢？因为我的时日不多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的确当我们有父母的心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在钱财上就不能够太过什么太过在意了。父母真的有需要帮忙，财务上需要关心的时候，让我们去关心他们。如果没有父母的心，那我想更重要的要为父母常常为他们祷告，还有对他属灵上的担当。是的，有时候我们做儿女的会看见父母的软弱，比方说他容易发脾气，他有很多的焦虑， 那我们要祷告求主更新我们的父母，而不是靠着 顶嘴或者争论，因为属灵成熟的儿女能够成为一个家庭的祝福。那如果我们有父母的心，的确我们更重要的要活出一个有责任感的生活。其实一个孩子好好的活是给父母最好的安慰，我们千万不要懒散逃避，沉迷于虚拟的世界，特别现在很多流行躺平不工作，让父母为你的未来焦虑。在几天前的报纸《新民日报》就一篇报道说，一个啃老31年了啊，然后被逐出家门，他还告他91岁的母亲有个败诉。这个新闻里面提到，他每个月领薪2000加1000块零用钱，啊，这就是在家里拿了3000块钱啃老。我的英文特别学叫 spoon off parents， 啊，是比较，就是表示说我们把父母的积蓄怎么都给花光了。我肯定这不是基督徒的行为，更不是基督徒儿女应当有的行为，这是很恶劣的。其实叫父母更伤害的是你没有好好的生活。所以让我们做一个成长的孩子，特别是青少年人，要能够主动管理自己的生活节奏跟学习目标，别让父母来操心，愿意承受责任去面对失败，在属灵上成长，活出恩典中有方向的人生。所以好好的生活其实是对父母最好的回应，这也是华人文化中孝的另外一种现代形式。孝顺不一定是你给他吃的给他穿的供养他一切，更重要的是你怎样在生活的当中让他感到安心，因为你好好的活。如果我们做孩子的有，做子女的有父母的心的话，我想我们应该接纳父母不完美，不以伤害回应伤害。我们有时候在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可能也很不客气的说，你以前也没好到哪里去，现在凭什么救我，你的 BSLE 比我还差，你竟然要求我，你的中学 成绩不如我，你竟然还对我有更多的要求。记得他的成绩不好已经是一种伤害了，他过去已经受过伤害了，所以不要让过去的伤害不应该成为新的攻击。所以的确父母不完美，既然父母不完美的话，那我们也应该担当他们，不是伤害回应伤害。特别是儿女顺服父母，大家记得不是他们完美无错，相反的，其实我们更是在主里学习爱，学习体贴，学习像耶稣那样的待人，彼此理解，彼此尊重，同时以主的心为心，这是神所喜悦的，是灵明成熟的记号。所以让我们有父母的心，这就是子女的心。当然我们回到父母的情，父母的情就是以爱来建立，而不是以怒来压制。在21节就提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失了志气。这个惹儿女的气意思就是去激怒他，去压抑他的这个情绪，也就是反复无理的挑剔他，压迫他，让孩子感到羞辱，心生怒气，挫败无力，最终失志，也就是放弃内在的动力了。所以不惹儿女的气不是没有要求，而是有界限的爱，不是无原则的纵容，而是以恩典来代替挫败。我们盼望所有的父母都对儿女有情，父母有儿女的情，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父母情。你要知道，如果父母无情的话，那也可以是很无情很可怕的。在几个月前刚刚下判的新加坡一个很大的社会新闻，就是一个4岁的女孩被她的父母，被她的妈妈跟妈妈的男朋友虐待。你如果读那整篇的报道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心酸。最后这个小女孩是怎么死的呢？就是她的这个妈妈的男朋友一拳把她打过去的时候，她就倒在地上。当她倒在地上，最后讲的一句话是，妈妈对不起。 那我们很难理解这个小女孩最后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或许她一直认为她不应该生在这个世界上，或许她一直认为是她拦阻了她妈妈所谓她妈妈所要的生活，所以她感觉到她妈妈这样的对待她。但无论如何，这个无情的可悲的这件事情的那个更可怕的是，他们还想要掩盖这个事实，就把这个孩子给什么给烧掉了。所以后来法官下判的时候说，你们非常的不人道，甚至连骨灰也没有给他留下来。所以你可以看到父母如果无情那是很可怕的。但是我想我们既然蒙上帝的拣选，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想耶稣基督应该已经改变我们，作为这个基督徒的父母，我们应该是有儿女的情。那如果有儿女的情，同样的，我们今天我不要跟你谈许多的理论，我就用一个一个的事实来想想我们怎样能够在生活中对父母流露出儿女的情。我想如果我们有儿女的情的话，是不是我们也应该以倾听来代替打断？有个女儿想要表达她自己为什么考试考得不好，但父亲不等她说完就批评她说，那是因为你懒惰。结果当然父母女儿又愤怒又沮丧。那想想看能够有更好的表达吗？那以后这个父亲就学习先认真听，那再和她一起分析原因，女儿反而是什么愿意主动的学习了。所以让我们跟孩子有一次不谈成绩不提要求的纯粹聆听，然后对话，让孩子感到什么被理解。如果我们有儿女的情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以肯定来代替贬低？那一个孩子他篮球比赛输了，母亲说，你怎么总是拖累了队伍？他听了之后当然很伤心，但是后来母亲学会了，他就说，虽然你这场表现不佳，但你一直很努力，我为你骄傲。儿子就重新建立信心了。那一个有儿女情的，是不是可以考虑用肯定代替贬低呢？那我们很容易贬低我们的孩子，这是我们的特长，我们最厉害的。但是让我们改一改，有时候更多的以肯定吧。还有以一次代替反复无常，孩子最怕父母的反复无常，让我们有一致性。有一个父亲有时候允许孩子玩游戏，有时候又突然大发雷霆，儿子不知所措，情绪紧张，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去无所适从。那后来父亲跟孩子就一起制定，那我们就定下周末游戏时间吧，这孩子就学会了自律，情绪也稳定了。有很多时候孩子的不稳定也就是因为我们常常的不稳定不一致性。那如果还有孩子的情的话，我们需应该要更好的来设定，让我们的这个说法会常常一致的。如果我们有儿女的情的话，我想我们应该以榜样来代替命令。许多的时候家里有这种情况，父母要求孩子不要玩手机，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但自己却边吃饭边刷屏，孩子就觉得双重标准，所以难怪他们不愿听从。当然后来父母也必须要学习，自己也改掉坏的习惯，全家设立一个无手机时间，关系更加和谐。弟兄姐妹，你们有无手机的时间吗？你知道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吗？应该是吃饭的时候啊，吃饭的时候手机是不能够刷的啊，大家就吃饭。今天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常常看见一家人吃饭各自看自己的手机啊，然后我吃了后我看我的手机，你吃了后你看了手机，那是一起吃饭吗？或许是吧，这是现代的情况。那么如果你想想把这样的情况带到榜样带到信仰上的时候，如果信仰上的虚伪或强迫会使孩子厌弃属灵的生活，那你没有讲过这句话，你必须去教会，不然上帝会管教你。我想当你讲这句话似乎是对的，但我想可能表达的方式是错的。 重要的是父母每天怎样顺服神。如果孩子看到父母甘心让神改变，那么要求他们改变也就不会太难。我们常常所谓的育儿要先育己啊，我们给孩子做好的榜样，就是孩子最好的成长的力量。父母要让孩子从父母的身上看到顺服神的生命有多么的美好。想想看，上帝的规条、上帝的爱、上帝的公平、诚实、信实，会让我们的人生更好的运作。就好像我们开车在路上，交通标志、停车标志，其实是让我们这一生过得更好。我们开车更安全，生命也是如此。这些条规、神的家规对我们是好的，让我们以榜样，让他们看到我们顺服神。如果我们有儿女的情，那我们是不是以恩典代替完美主义？有个小女儿，她钢琴比赛得了第三名，母亲说：“你弹错两个音，难怪不能拿第一。”女儿就感到羞愧，怀疑自己到底行不行。后来母亲就改口说：“你尽力了，妈妈看到你进步了，这比第一名更重要。”女儿就笑了。很多事情是不是就是这样，让我们用恩典代替完美主义。而如果我们要求完美的话，我们必然会遇到许多的冲突。再来，我们以解释代替威胁。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以威胁而不要解释。有一个父亲因为儿子迟到大喊大叫，然后再迟到就别想玩手机了。儿子感到被威胁而不是被教导。后来父亲就说，教导他说，时间观念是对别人基本的尊重，迟到了会影响大家的安排。当然儿子就更能理解了，也学会了。让我们多一点的去解释，而不是威胁他，告诉他为什么这样，而不是只会喊着他骂着他。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父母有儿女的情，那我们也学会以道歉来代替自尊。我知道华人的父母是死不认错的啊，因为华人本来就死不认错。做父母，我为什么要跟孩子道歉？我错了也是对啊。是，当然作为权威，你错了也是对，独裁者都是这样啊。但是是不是也考虑有儿女情的时候，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道歉吧。有个母亲因为压力很大，误会了她的孩子，然后把她骂了一顿之后，自己冷静后想想是自己做错的。所以这个妈妈很勇敢地走过去对孩子说：“对不起啦，刚才我是反应过度了，反应过头了。”那孩子当然就心里一酸，这个孩子就流着眼泪说：“谢谢你啊，妈妈。”那你想，信任又再次在道歉中被修复了，那不是很好吗？如果我们有儿女的情的话，我们应该以引导来代替羞辱。我们最会讲的就是：“你这么笨啊，你看你那点哪里有点人样啊。”小心你讲这句话，当你说他没有人样的时候，正在讲你，因为他是从你而出的。但无论如何，人在生气的时候总是会这么说。但是你要知道，这种语言的杀伤力很强，孩子会把它内化，然后说：“我真的不够好，我不值得被爱。”而长久下去的话，自我形象会被彻底摧毁，成年后更容易焦虑、抑郁或情感依附。我们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成年人，这样的青年人，甚至这样的中老人。因为从小他遇到的困难就是父母的那一个语言的伤害。有一本有名的小说叫做《麦田里的守望者》，同样的，这本书本来是写给孩子们看的，后来变成大人的书啊。它里面其实主要的是讲到一个主人公叫做霍尔顿，他第四次被学校开除了之后，他就在纽约的街头飘荡，他跟很多不同的人谈话，他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他的故事。但是他整个背后是说，这位主人公霍尔顿痛恨虚伪的大人世界。我想我们小时候都曾经说过，大人是虚伪的。但是他其实是对他父母的冷漠、批判性的教育 非常的反叛，所以因其是他不是他的问题不是不懂规则，而是缺少了温暖跟认同。所以许多时候让我们或许勇敢的来跟我们的父母道歉，或者我们有好的榜样。那当我们有父母儿女的情的时候，我们应该以祷告来代替控制。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喜欢掌控，但是想想看，有时候祷告能够更好的来处理这件事情。父母总想干预一个女儿的择业的选择，有一个她在选择职业的时候，父母想要干预她，导致女儿非常强烈的反弹。那后来父母决定放下他们的控制，跟女儿一起的为前路祷告，彼此的心就更近了，也一起经历神的带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要控制，让我们祷告交托神吧。特别要提醒的，不要过度的控制跟否定，它会扼杀独立的人格的。我们知道我们成长的那一代，我们的父母就是这样的说的，我说你就听，不许质疑，很熟悉是吗？你是你自己讲吗？还是因为你的父母曾对你这么说？我决定了一切，你只负责照样做就是了。其实这样子的结果会使孩子缺乏了判断力跟主见，结果他在未来的人际关系中容易被操控或极端的反叛。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叫做 Alfred Adler， 他说一个没有自主权的孩子将来很难承担责任。为什么？因为父母替孩子做了一切的决定，本质上是剥夺他们成长的机会。所以有些孩子他很常常的优柔寡断，不知怎么做决定。你跟他说他的这个女朋友跟他说我们结婚去吧，我问问我的妈妈看看，然后结了婚的太太说我们生个孩子吧，我问我的爸爸看看。那很多这样的孩子，你看见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就其实没有办法承担责任，一切都活在那种唯唯诺诺恐惧的当中。如果我们有儿女的情，或许我们以理解的情绪代替压制的情绪吧。当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有个儿子发脾气了，母亲原本要叫他闭嘴，但是后来他改说你是不是有点委屈了，我们一起来找出原因。这就叫理解情绪好过你压制他。特别小孩子在闹的时候，固然当两岁的时候你可以压他一下，但是最后你还是要找回什么原因他发脾气了，什么原因他闹情绪了，然后你要跟他解释为什么不能这样。所以让他能够在成长的时候情绪被理解，当然这样子下去的时候孩子终于平静下来了。当然我们更重要的不要用为你好来压制孩子真实的感情。很多父母可能对孩子说你得学医，这是为你好。台湾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家叫做王尚一，这个人他父母压制他，你就得要去读医科，结果他在台湾7年把医科读完，毕业的那一年他就不行医了，他跑去做作家，成了一个有名的作家。这是一种情况，当然也有些人是你得学医，这是为你好，他果然做医生了，而且他也喜欢做医生。我不知道你的孩子是怎样，你看着办啊。但意思是后，很多的时候不要只说我为你好，有时候你的好不是真的是他的好，是你自己的好。特别我们有时候言面子的问题，很多问题我们常常会说我为你好，他其实是为自己好。当小孩子跌倒的时候，男生别哭啊，男生不许流泪啊，男孩子怎么可以哭啊？我们男孩子或许曾经听过这句话，英雄有泪不轻弹啊，就算到伤心处也不要流泪。所以我们男生的眼泪腺应该都堵塞啊。你看姐妹动不动就眼泪汪汪的了，我们男生很少看到眼泪汪汪的，大概都堵塞，我的应该是更是堵塞了啊！为什么？我说不能哭啊，男人那里哭像个男孩子嘛，就藏起来不哭了。但其实这是压抑他真实的感受，表面上是爱， 实则剥夺了孩子选择尊严跟表达情感的权利，造成内在的情绪也麻木了或反叛的人格。有很多位在考研后自杀的留学生留言啊，我一直为父母而活，最后也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了。那就是情感压抑的极端后果。如果父母有儿女的情，那是不是以个人的关注来代替比较？个人的话，关注关心他好过你去比较。你要考试没哥哥好，母亲说你怎么不像你哥那样聪明，他当然就会自卑沮丧了。后来母亲就改口说，我知道你有自己的节奏，我相信你，你也就更愿意努力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让我们个人化的关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常常说人家都可以，你为什么不行？你怎么比不上你哥你妹啊？记得不要用比较跟偏爱养大孩子，否则孩子永远不会快乐。比较制造出来的是嫉妒、自卑跟仇恨，他不会有动力。特别是偏爱，常常会导致兄弟姐妹关系破裂，孩子对父母是又爱又恨的。所以父母如果不警惕比较跟偏爱，很容易造成家庭关系的灾难。圣经里面雅各不就这样吗？雅各偏爱约瑟，结果引发兄弟们的嫉妒跟憎恨，导致约瑟被卖。还有记得吗？雅各的父母以撒、利百加不一样也就偏爱吗？造成了家庭的情况。现代版呢，你自己知道，或者你看下去，很多就是因为父母的偏爱，所以家庭就出问题了。让我们记得，这是千万千万要记得的，不要比较，不要偏爱。如果我们有儿女的情，让我们以属灵代替世俗的价值观。父母逼孩子学才艺进名校，有时候孩子会焦虑爆发。想想看，这个是世上的人所追求的，但作为信徒，是不是我们应该意识到成功更重要的是金钱跟健康？我们需要调整目标，把荣耀神放在首位。我想如果这样的话，孩子也会松了一口气。大家要记得，基督徒的父母不是把孩子变成你想要成为的人，而是帮助他们成为神造他们的样式。我们常说，严厉若没有爱便是摧毁，管教若有恩才能够有造就。所以我们一定要参与孩子的生活当中，不要用窃喜的爱，这会让孩子情感冷漠。我们知道父母虽然供给衣食资源，但是如果情感不在场的话，我们常常会这么说，我忙着赚钱是为你好，你想要的我都给你了，你还不满足吗？是不是也是丈夫对太太说的呢？是不是父母对孩子说的呢？所以大家记得，孩子要的不是钱，而是陪伴、倾听、理解。如果你跟我说，牧师啊，不是，我孩子要的是钱啊，那你就成为最大的问题。你怎么培育出一个孩子爱钱多过爱你呢？啊，所以窃喜的父爱或者母爱会造成情感饥渴，成年后可能以不健康的方式弥补滥情、成瘾、智慧。我们其实也看过，也碰过。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家，这个人叫做梵高。梵高一生痛苦地追寻父亲的认同与爱，直到精神崩溃。然后作品中带有孤独、厌意的色彩。他是崩溃到一个地步。你知道梵高有一次把他自己的耳朵切下来，来寄给他的朋友。其实他在内心里面寻找是他父亲的爱，但他没有得到。所以因此，一个情绪冷感、冷落的孩子，可能终身在黑暗中挣扎。如果我们有儿女的情，我想以成长的思维代替标签的思维。什么是成长的思维呢？基本上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父母总喜欢说，你怎么这么笨手笨脚的啊？孩子其实他这个孩子会自我认同，就他自我认同就受损了。后来父母改口说，你这次做错，但可以学得更好。我想孩子就开始相信 自己能够进步了，让他有机会成长，而不要标签思维，你就这么笨，你就不行，你就这么差，而是说你可以进步，你可以成长。如果我们有儿，我们做父母的有儿女的情，我们该以身份的肯定来代替表现的驱动，让他知道身份比他的表现更重要。如果孩子只有考高分才被称赞，他会误以为我被爱是因为我表现好。父母如果常说不论成绩如何，你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孩子就不会活在惧怕中。这时候有人会对我说了，牧师不行的，如果这样讲成绩一定不好的。我说为什么你这么担心呢？你不是信靠一位上帝吗？相信上帝吧，我们相信神在他身上给他的驱动的力量远远大过你认为，你要求他，你真的要求他，他就会成绩好吗？想想看，我们是不是有给人家要求过你要考100分哦？考100分了吗？多数的人都没有。所以你就明白，很多的时候身份的肯定，不管你怎样，你都是上帝所爱的，上帝所宝贵的，这或许更大的价值。如果我们有儿女的情，以父荫的驱动代替道德的规范，孩子不说谎，如果是因为害怕打骂，其实他内心没有改变，因为他会越来越会说谎，而且你不知道。父母如果引导他说耶稣已经爱你，饶恕你，你可以诚实的，孩子会出于感恩来行善。如果我们有儿女的情，以恩典的家代替绩效型的家，什么叫做恩典的家？就是他这个家里面充满了恩典，而不是他的表现。你只要你考低，我就带你去旅游，这种条件式的爱会制造焦虑。若家中的常说常规说你虽犯错，爸妈还是爱你，孩子会以信任为根基成长。那如果你有父母的儿女的情，是不是以福音中的悔改代替羞辱式的纠正呢？有许多时候孩子犯错了，父母很生气，讥笑说你真丢脸啊，丢你自己的脸，丢我们的脸啊，那他就会学会隐藏问题。但如果父母说我们一同来到上帝的面前悔改，孩子学会真实而面对自己的罪。还有如果我们有儿女的情，就是以十字架文化代替骄傲比较的文化，家中常常谈谁最乖谁最强，孩子在比较中会变得骄傲或自卑。但是如果常常讲我们需要耶稣的救恩，孩子学会谦卑跟耶稣同行。毁掉孩子从来不是一件事情，而是一个模式。所以父母用伤害代替引导，控制代替信任，表现代替接纳，孩子会逐渐在情感上跟人格上的破碎。第一堂结束后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给孩子只有10个点，给我们父母20个点？我说很简单，因为我们的父母的年岁一定比我们的孩子加倍，因为我们的人生一定比我们的孩子更长了更多了，我们活过孩子的一生，所以给我们多一点是很自然的。虽然如此，不管怎样，好消息是恩典可以介入。耶稣来他并不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而已，也要医治我们在家庭中经历的破碎，修复我们做父母或做儿女失败的角色。孩子跟父母之间，孩子跟神之间，大家要记得这两个关系很不一样。父母的角色是暂时的，在这里我得提醒大家，各位父母是暂时的，祖父母是暂时的，神却不一样。有一天孩子长大了，父母会功成身退，就算你不功成身退，他也会跟你说拜拜啊。但孩子跟神之间却不是这样，孩子可以离开我们，但我们的孩子永远都不能离开神。所以我们当中做孩子的一定要记得，你不能够离开神。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要慢慢放手，让孩子少一点依赖我们，就是在帮他多一点的需要神依赖神。父母要做的就是努力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因为神是生命的源头。我们用上帝的话来养育孩子，做他们的好榜样，因为有了神，我们就如同溪水边的树，不需要感到任何的焦虑。是的，我们都有失败过的家庭身份，在父母眼中我们常常是不听话的孩子，在孩子眼中我们常常是控制欲强的父母，但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那需要恩典的儿女。我们感谢耶稣来拯救我们。在这当中，如果慕道的朋友，我告诉你，只有神才是我们一切的解答，你的家庭，你的个人，因为神是我们最终所需要的。福音不是要教我们的孩子变得更乖，而是教孩子因为主的爱而活。耶稣是那位完全顺服天父的儿子，却为我们这些悖逆的儿女被钉十字架。他不但医治我们与神之间的破裂，也让我们在家庭中有能力彼此赦免，重新出发。但愿在这个母亲节、孝亲节，我们再一次彼此的激励、温习这些我们生活中需要有的智慧，教养儿女的态度，让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家庭、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要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做父母儿女都不容易，我们有我们的软弱亏欠，也常常需要征战。求主帮助我们从你那里支起能力，让我们做儿女的有父母的心，让我们做父母的有子女的情，让我们把基督真理的教导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听从父母，让我们不惹儿女的气，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蒙神的赐福。我们今天为在座当中所有做父母、做祖父母的都带到主的面前，愿主赐福我们，愿主赐我们有健康，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在地上能够继续成为主忠心的见证人，在家庭中成为儿女的帮助，也成为父母的帮助。如此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门。